轻松有个调，
营养又实用，
让品牌在小红书里无限进化。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Red Wave 当红进化是一档由小红书与 L 联合出品的商业播客节目，我是陪你进化的佩吉。
我是丽宝。
我是乐和。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追逐风尚热点，为听众带去小红书新鲜出炉的一手商业资讯，
也会不定期邀约有趣有料的品牌主理人或营销操盘手来分享他们在小红书上的创新玩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帮助品牌来解锁小红书更多的营销解决方案，让好产品被更多用户看到，让好品牌在小红书上不断进化。
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趋势和内容，期待我们与你一起发现更多当红进化的商业现象与品牌故事。
那话不多说，咱们就
节目里见。
当洗头从五分钟的基础清洁流程进化成多步骤的护发仪式，当沐浴成为身心疗愈的代名词，沐浴露的香味正成为社交名片，洗护品类的商业逻辑正在被重写。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Red Wave 当红进化，我是 L 世界时装之院新媒体美容总监 Vivian。 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浴室，解密洗护品牌如何将日常生活场景转换为亿万生意。本期播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日化行业头部集团联合利华中国区 CEO Grace， 为我们从品牌的角度展开对当下市场的洞察，让我非常的期待。那还有一位重磅嘉宾呢，是小红书美护行业群总经理玄霜，他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探讨小红书如何帮助品牌实现营销策略的落地。那两位嘉宾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Grace。基于我们的消费者洞察，产品质量过关那只是最基本的门槛了，要想抓住消费者的心，还得给品牌加点情绪 buff， 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特点才行。
大家好，我是玄霜。其实过去参加了几期播客啊，录的都是跟美妆相关的呀，彩妆相关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洗护产品，洗护这个行业。
嗯，原先我们可能觉得洗护产品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刚需，但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挑选这个洗发水上其实会花蛮多的时间的。比如说我最近和朋友一起想买一个修护的洗发水，但是呢我们又觉得这个洗发水的味道不是很高级，最终呢我买了一个白桃味的洗发水，然后我朋友呢他挑了一款当下比较火的这个小苍兰香型的，香味已经成了我和我朋友选择洗发水首先在意的点。不只是这个香味更持续，而且要通过香味呢让这个洗头变成一个很疗愈很放松的一件事情。
太巧了，其实 Lux 力士捕捉到了这个新的趋势，消费者对香氛的需求在不断的攀升。目前我们 Lux 力士品牌旗下的洗发水和沐浴露的产品线中都特别推出了白桃香氛系列。不难看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洗护品牌在深耕去屑滋润等传统功效的同时，纷纷也将调香作为产品升级的重要方向。相较于单一的功能性诉求啊，香氛不仅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嗅觉享受，更显著提升了头发与身体洗护过程中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正是消费者与品牌进行身心沟通的重要时刻，也是我们在产品研发中始终锚定的核心价值。
Grace 还是非常高瞻远瞩的啊。然后呢 Vivian， 你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还蛮有特点的，因为你就是我们说的小红书平台上活跃的精致女孩。
对对对，是
对吧？过往其实大家在平台上都会发现说，哎，女孩子最喜欢干嘛呢？倒腾一些精华面霜呀，啊，乳霜呀，啊，怎么这个护肤几步骤更有效，或者倒腾一些彩妆产品。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蛮有特点的是这几年的变化，就是姑娘们更加关注是在浴室里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说有一个词叫维体香，过去的这个相关笔记增长了60多倍。其实谈到香啊，大家以往的感知就是香水品类比较多。比如说以前大家要去约会之前的时候想到的是我要擦一款香水，现在大家反而会延展成为说我在约会之前我要沐浴洗澡的时候用哪一款有香味的沐浴液。 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就大家会感觉到还是有一些紧绷感的，大家就会想说，那我用一款小苍兰的沐浴产品来打造自我能够治愈的这种感觉，
去斑味吗？
对，去斑味。这个整个的变化在背后，我们的感知其实还是消费者消费逻辑的一个升级吧，或者是消费者决策链路的升级。以前洗护产品从清洁工具到今天变成了情绪开关，所以情绪开关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香水啊、彩妆啊，今天其实洗护产品也变成了年轻人重新定义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新的精神领域和新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一些发现。
对，刚才我 get 到您的一个点是说，洗护产品已经从清洁工具变成了情绪开关，消费者对洗护产品的需求，它已经从单一的这个功能性的判断向这种多场景进行了转变。它其实本质上我认为是消费者对洗护产品的认知改变，有很多新的玩法已经从社交媒体上有所体现了。比如说我们作为时尚媒体的话，我们洞察到现在有很多的很流行的视频，比如说翻包视频、好物分享视频，这些种草类的视频，洗护产品通常都是和时尚的彩妆呀，或者说我们时尚的穿搭共同出现的，然后引发了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喜欢。那不知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去小红书搜一搜，其实很多的用户将沐浴露呀、身体乳啊，然后搭配香薰蜡烛，变成了一个疗愈的 SPA 角。原来在浴室里觉得就是完成生活的基本所需，就是清洁嘛，那现在就变成的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角落了。或者把护发产品去跟自己的一些新中式的新潮流的服装结合拍摄，变成了一些非常有氛围感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宣导。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据，其实也验证了这种新的趋势。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有一个词儿叫做沐浴仪式感，这样的话题呢增长了380%，洗护套装的搭配呢搜索量也翻番了。我的感觉是一部分的时尚的先驱者和博主们引领了用户通过用产品去构架生活仪式感的需求，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个是最近都在流行叫做向内修，对吧？就是在现在当下的场景里面，年轻人很注重精神消费，也注重向内修，非常在意跟自己相处的时光。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就是你自己在浴室里面洗着澡，有非常好的沐浴露、沐浴产品，然后有很多丰富的泡泡，很好闻的味道，是很能帮你洗掉一天的斑味和疲惫的。
对，而且洗得香香的，然后去投入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对自我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治愈。
对，不过这个对品牌也是蛮有挑战的，它其实对品牌来讲也要重新思考产品设计、产品营销，对吧？我想这块 Grace 有很多想要分享的。
对，我觉得现在真是像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啊，确实是为我们的消费者他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他们在平台上尽情分享爱好，彰显个性，生动地表达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自我的疗愈啊，还是说自己对生活的享受啊，这些鲜活的表达确实呢是为我们这些品牌呢勾勒出了精准的人群画像，去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线索。那基于此呢，品牌是可以深度的去挖掘不同消费群体它的个性化的需求，围绕他们的兴趣爱好生活场景呢不断的去探索，用消费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去定制专属的内容，力求呢做到每一次的沟通不仅仅是功能上的说服，更要传递这种科学的共情，甚至实现灵魂的沟通，能做到有乐趣、有温度、有意义，从而呢能让品牌的价值真正走到消费者心中，在海量的信息中呢建立起强有力的记忆锚点。
对，刚刚 Grace 分享的非常好。像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会发现近几年我买到的产品它真的会 get 到我的点。那刚刚全双也分享了一组很重要的数据嘛，那我这里其实有一组数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2024年1月到10月日用品和化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 2.9% 和 3.0%， 属于非常稳步的这个发展趋势。那这可以看出日化品牌之间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那也会促使我们的品牌需要及时去响应这些竞争压力之下的变化。那 Grace 作为联合利华品牌如今的掌舵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目前有哪些洞察和发现呢？
好的呀，作为品牌呢永远不变的中心就是消费者。就以洗护发为例吧，我们看到呢消费者最大的需求依然是去屑、控油、蓬松和修护，但我们也看到防脱、香氛等需求的上涨，消费者对功效的需求并未减弱，但对情绪价值的需求在上升。 对于品牌来说呢，一方面我们会继续持续投入，加速产品开发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联合利华在产品研发的投入是巨大且持续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真正有效的产品。在专利和资质的认证上，我们也有很多成果，比如说清扬品牌下就有几款挺厉害的产品，像我们清扬防脱产品就是有特证可以有效防脱，经得起横向测评的。我们新上市的清扬二硫化锡蓝锡瓶靠有效成分来长效去屑，并且味道好闻，哈，在这里强烈推荐一下。
好的好的，已经种草了。
在香氛的需求上，我们刚才提到了 Lux 力士一直在努力深耕柔顺和香氛的赛道，也陆续上了可以持续留香的新香型，比如白桃、小苍兰、白檀等等。今年新上市就卖爆的 Nexus 也是取胜于高端的沙龙香氛。我们在加快产品创新迭代，这些优秀的本土研发的产品呢，也会向全球去输送的，赋能全世界消费者都去享受我们美好的生活体验。那在另一方面啊，消费者就像刚才玄霜所说的，被影响决策的链路还有购买的渠道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呢，我们需要以消费者的语言更加社交化的内容来与消费者深度互动，建立信任和相关性，这也是联合利华数字化营销的重要转型。我们叫 social first， 社交优先，它不仅是我们沟通场景的变化，更是我们品牌转型的内容，不再是大而全，而是真正通过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内容，在消费者喜爱的社交平台共情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喜爱的触手可得的品牌。
哎，我听 Grace 这么讲倒唤起了我很多的记忆，就是因为我其实也工作蛮多年了，刚刚入行的时候也是做 marketing， 所以我们那会儿做 marketing 叫做四 P 嘛，就是好的产品、好的营销、好的营销都是大美，因为我们好多的钱都砸在去投那些曝光型的广告上。
嗯，
然后我们每一年大概就是觉得我一年有个两到三波非常非常大的 campaign 和活动上市，然后有大投资、大促销、好产品，
而且很多都是在电视，
对对，
洗脑式重复播放，
在电视里啊，或者是户外大牌啊，反正就是到哪人之所见的地方都应该有你的广告。然后其实有了社交平台之后，特别是小红书，因为是一个去中心化分发的平台，我们是以 UGC 为核心，所以每一个用户在我们平台上分享的内容都可以被看见，然后我们更尊重用户的真实分享，叫真诚分享，友好互动，这是我们的社区公约。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平台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重新构架了品牌跟消费者连接的途径，更加真实，更加直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发现消费者也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更多的愿意被口碑的分享而影响，比如你周边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别人用过的好口碑，你的决策链路更容易被真实的内容打动，而不是非常有声量的大型的曝光。所以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叫做知道你不一定爱上你。就大曝光能起到的是叫知道你，我认识你，但不一定爱上你。所以刚刚 Grace 讲叫 social first， 是从知道你变成爱上你。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触动的。那这么一种方式呢，也是重新构架了品牌跟消费者连接和沟通的路径。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当你开始尊重和看到更多的用户的真诚分享的时候，它有时候会给品牌带来灵感的。这么多用户的口碑，不管是正向的分享还是负向的吐槽，或者有时候很多品牌的爱用者，他有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可爱的负向吐槽，不是真的吐槽你的产品，但可能会给你很多建议。所以这些大量的真诚的用户反馈给到品牌，其实它能够从这些反馈中抓到自己品牌可以更新迭代的过程，同时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很多惊喜，比如给我们的产品取个 nickname， 取个小名。我觉得这个也是用户真诚反馈给品牌带来的一些小惊喜，这个惊喜其实就是让用户能够参与到品牌的推广、发现、创新的过程。
共创，
对，共创过程，你可以去看一看平台上用户怎么看我们的产品的，说不定会给你好的惊喜。
是的，其实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必不可少的。
其实之前联合利华就在打开声量让消费者感知的方面走得很前面，有一句 slogan， 有家就有联合利华，这个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知道现在的联合利华品牌类型很多样，所处阶段各异，不仅涵盖了各个日化品类，比如说头发洗护、身体洗护、面护、家清等，同时既有大众智驾的国民品牌清扬、力士、多芬、凡士林，也有小众贵价的高端品牌 Nicers、Laundries、Hourglass。 那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要做出哪些新的调整？请 Grace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谢谢 Vivian。 这个消费者趋势变化对品牌战略的清晰性和精确性也确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可以说这几年啊，联合利华一直都在寻找用户的真实痛点，从多个维度调整我们的战略啊。但是战略的核心方向依然没有变的，就是品牌的差异化、卓越化的策略，本土化的深耕。我们在中国有全球的研发中心，有多个灯塔工厂，近年也开发了非常先进的 Factory to Consumer 的物流体系。那我们在中国实现本土研发、本土生产、本土营销和服务，这些都是没有变的。有一点呢，是有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高端化。我们今年新上市的高端品牌像 Nessus 是主打沙龙级的专业修护，这款新品上市就得到了很多喜爱。还有一点呢，是数字化。我们在业务的各个领域里，包括研发、供应链、营销、销售流程等等，都在不断的进行数字化和 AI 的迭代。可以说每个月每周可能都有新的应用，以数字化来驱动我们的可视度和提效，当然也包括了刚才提到的 Social First 的转型。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呢，也是积极建设绿色供应体系，实现减碳工厂，积极参加公益，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环境、更优越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
其实我觉得联合利华还是蛮聪明的，他自己搭建了一套随着市场增长而变化的策略。这个策略里面呢，既有高端化的产品线引进，同时也有国民品牌继续的探索和创新，又非常的先进的运用了更多数字化的工具，去做到消费者和品牌的既精准又规模化的触达。那些多品牌啊、多品类的这些矩阵策略啊，我觉得还是蛮契合我们平台的这个合作的。我觉得我们今年吧，我特别有印象的一个品就是凡士林的一个产品，因为这在我们公司还获了奖。对，粉瓶子那个身体乳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品其实是添加了蛮多的原来在面部产品里面才会用的成分，比如烟酰胺。
嗯，对，它是有美白特征的。除了玄商刚才提到的身体乳的这个 case， 那我们还有一个凡士林的 case 叫雪绒霜。凡士林雪绒霜这个修护的功能，它在极致的天气下能够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它的修护的能力。当时是找到了运动，也就是滑雪这个人群。那通过红书上呢，找到了像漫画手啊、厚涂面膜、体膜啊等等这样一些 DIY 的用法和场景，就是怎么样在小红书的平台上呢，找到对应的人群，找到他们使用的场景，然后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出他们特质的内容，品牌来去和这个用户进行深度的沟通。
所以去搜一搜那个小红书平台上就很有趣，大家有非常多的自发起来的内容去帮助凡士林找到新用途。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叫做灵感来自民间，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惊喜。
那刚刚分享的这个雪绒霜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作为日化行业的头部品牌，联合利华是拥有了丰富的产品矩阵的经验，那对于转型期的老牌产品还是新出现的新锐品牌都很有借鉴性。今天的日化品牌都需要建立更加重视用户、从用户角度出发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的关键也是在于你要看到用户的场景需求，看到用户的价值。它不仅仅是 social first， 选对平台和方式也很重要。就像刚刚提到的案例的背后，其实有个小红书一直以来的关键词，精细化种草。这就要请教我们的玄霜老师，小红书提出的这个精细化种草方法论具体是怎样的呢？
小红书精细化种草核心是产品、成人群、成内容的精准匹配。本质上其实我们首先就觉得一定要选准产品，因为选准产品非常重要，要找什么样的产品来推广。那么找到产品之后呢，非常重要的是锚定精准人群。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你最精准的一群种子人群都不会爱你的话，其实你很难让更多的用户喜欢你和爱上你。所以对于人群来讲呢，我们就要去了解这群人其实对什么样的内容感兴趣，映射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所以产品、成人群、成内容是我们精细化种草的精准匹配。
对，玄霜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种草 3.0 的方法论，其实很大的核心是一个人，人和场景的匹配，人和内容的匹配。可以这么说吧，精细化种草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主动理解人，从人出发，找到品牌生意的确定性。那基于小红书平台，我们可以深挖用户的决策行为，从肤质、功效、场景等消费决策因子出发，构建品牌的目标人群。 最近正好小红书也推出了针对洗护行业特色人群的洞察，那我作为编辑是第一时间已经 get 到了，它有八大人群，比如说身心调香师、彩染风格党、社交漫游者、浴室艺术家、智驾囤货客、新奇护理派、洗护配方师、精致奢欲族，这八大人群。比如说其中的身心调香师就会希望通过香味传递人设或者一种文化认同，他比较注重香气与身份与情感的这个深层的连接。
哎呀，其实这个八大人群是我们刚刚说到叫找对人说对话嘛，你只有先找对人然后才能说对话，你的产品推广才会更有效果。那我们今天这洗护的八大人群呢，是从平台视角出发，更多的研究了用户在平台上的真实的日化场景，就是洗护场景，然后根据他不同的行为习惯表达延展出来的不同的八个人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 UGC 平台，然后我们有大量的笔记，这都是用户的真实反馈，那么我们又是天然的用户生活消费的决策场，所以每一篇内容我们都是能够映照到它对应的品牌产品和场景的，同时呢我们又是能够捕捉到用户非常多的行为习惯。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叫做新奇护理派，这个新奇护理派听名字就知道就是喜欢新的有趣的好玩的这群用户，那么它其实就是需要通过外在的环境的变化来选择产品的，应对的场就是不同的时间啊空间的多个场景，比如说典型的就是换季，换不同季节了以后我的身体护理要怎么选择啊？夏天要怎么办，因为夏天都是露肤度极高的，有美黑的，有美白的，有焕亮的，那么同时他们也非常乐意尝试新的产品，比如说身体精油、蛋白喷雾这些非常非常细分的品类，就这群人就是喜欢新奇特尝鲜的，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生活有比较多的一些需求的人。还有洗护配方师和智驾囤货客这些人群，不管是从成分的角度还是价格的角度去选择哪些是他们最适配的这个产品。所以今天这八种人群呢，本质上就是反映了通过用户行为去分类了不同种的用户，这个对于品牌的使用呢，就是你可以去更加精准和精细的锚定某一群人，去了解他跟你产品的匹配程度，这样就是我们说的精细化种草的起点。
我觉得作为品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自己的 TA， 找到自己的人群，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和小红书的合作是对品牌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像我们最近新上市的两款新品，无论是 Nessus 的发油还是清扬的蓝犀瓶，我们和小红书合作，在推出的前几周邀请红书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每周去 review 这个人群准不准，是不是这个人群标签是什么，大家不断的去探索去测试，然后根据这个内容的反馈进行校准，制定营销策略，做出 TA 感兴趣的并且能够有效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内容，来实现相关及有意义的沟通。就像刚才提到的浴室艺术家，这让我们意识到了类似于洗发水沐浴露的产品，它不仅仅是提及香氛的需求点，更是打造一个美好的沐浴的仪式感。
对的，刚刚 Grace 也分享到了说，品牌在推出新品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在小红书上做推广，那基于品牌这样的一个需求，玄霜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品牌入局小红书之后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怎样找到增长的机会？
好多人都这么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吧。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年里面，我们一路都是高歌猛进的，不管是洗护啊、美妆啊什么的，但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整个的增长其实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缓慢的一个状态。那通常大家都喜欢说叫国内非常内卷，所以其实找到用户、找到品牌的新增量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是呢，我觉得首先其实还是要在红海里找蓝海。如果你去看洗发水，你就会觉得哇，这产品的供给可真是很多，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就刚刚讲到过去618一到大促的时候，这个价格竞争品牌们都是很受不了的，就是很切肤之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还是要在红海里找蓝海的，首先点就是要看到去做消费者的细分需求，就用户的需求其实是在哪儿的。一个是要找到更多的细分场景，一个是要找到用户可能有需要但是其实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需要哪一种产品的，去激发用户的消费需求。最近有一个产品我觉得做的就非常好，就是立式的白檀沐浴露。沐浴露这个市场啊，产品非常多，你要去那个开价的超市你去看，那真的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那如果我们从大而全的竞争方式去做的话，其实你就需要巨大的投资量级。 和你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叫做巨大的媒体投资量级乘以巨低的价格促销和很强烈的渠道能力，你可能才有机会在这个红海赛道做一些竞争。但是我们就看到了力士的这个品就是一个有趣的新的黑马。首先你看它的香型叫白檀木，这个白檀木是什么呢？其实锚定了小红书最近的一个新的趋势叫木质香。
对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小红书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潮流趋势，一个叫做新中式，一个叫木质香，还有寺庙香等等。就你就发现年轻人还是叫做从物质文明走向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对于精神的消费，对于文化型的消费是越来越浓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款白檀木的沐浴露，我们最早上市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找到了沐浴露人群，说我要对广而浩大的喜欢要用沐浴露的这个人群，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中国每一个人都需要。而它切入了一个新的点，叫做新中式美学人群。这群中式美学人群就是喜欢木质香的，喜欢新中式的，那么通过用他们喜爱的香味的方式去切入，然后找到了这一群核心的种子用户和精准人群，我们就会发现快速把力士白檀木沐浴露变成了小红书的一个趋势潮流单品了。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我说的在红海中找蓝海。
对，在红海中找蓝海其实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品牌的细分赛道。力士的品牌呢，一直都有很强的香氛基因，也一直都在开发各种香型。那这一次的成功踩中木质香赛道呢，也打开了我们对花香、木香、果香等的思路，再结合场景和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啊，就带来了生意的新的增量。
是的，但我听到现在我有个疑问啊，就是小红书大家都说是一个种草池，那我们的品牌如何将这个种草量转化为生意呢？因为有可能很多用户去种草但不会真正的去花钱，那比如说我们是怎样构建这个品牌的生意场呢？有没有一些背后的逻辑？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到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红帽计划了。最早小红书开始做商业化其实是被很多那个新消费品牌教育，应该是说inspired 吧，激发的灵感，因为他们其实摸索了一套在平台上怎么能够去种草然后看到生意的变化的。这群品牌其实他们都是并不是有非常大投资量级的，因为都是新品牌嘛，在新品牌的过程中他们就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在平台上种草之后能够感受到电商平台的搜索趋势的变化和生意的变化，这个是早期的叫做靠手感做投放。那这两年其实我们在数据层面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特别是今年我们推出了跟电商平台的合作，我们跟天猫的合作，我们跟京东的合作，是帮助品牌能够数据化看清楚在小红书上种草在各个平台的生意链路的转化是怎么样的。大概2023年年底就已经开始跟一些品牌合作一方数据了，比如刚刚我们说到的白檀木对应的中式美学人群，那我们就能看到这群人在种草之后有没有去其他平台购买，那购买转化的路径如何。所以就从用户前端内容的点击率到中间的进店率到后期的转化率，整条数字链路都能够自动化的给到品牌，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做工方向。这个数字化的打通就能够进一步提升了品牌在投资上的效率，因为大家过去都说小红书是个文科生嘛，内容非常的好 inspire 用户，也给到品牌非常的这个灵感。那么我们这几年就开始做文理兼修，从文科生变成理科生，不仅保有我们原来文科生的优势，也更多的去做数字上的补足。
嗯，那刚刚徐川分享到了这个流量的种草到转化，最近也是我们这个618的大促实战，那联合利华有没有参与这场实战的一些经验分享给我们呢？
刚才玄霜说到的这个红帽计划，联合利华也是应该是第一批用户，
尝鲜者。
是的，尝鲜者，因为这个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视度。说到大促，毋庸置疑一定是对生意非常重要的。我们在618呢会非常的重视从社交平台到电商平台的一个协同，比如说我们特别重视的是人群内容的匹配以及节奏的匹配，来确保说从种草到转化为生意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对，说到618啊，我还是蛮有感受的。 钱没有花在投资品牌上，就会花在促销打折上，花在促销打折上就会越促越低，花在品牌投资上就会让你的品牌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越在大促场景中，越能够看得出来品牌日常种草和品牌建设的功底。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面，我们的品牌推广很扎实，我们的产品种草很扎实，其实在大促的时候不促也能销。
对，
但如果我们日常的品牌建设和产品推广不是很扎实，我们跟用户的连接不够深入，那你在大促的时候就只能通过 even 降价，也不见得能够把生意做得好。
对的，所以说大促就像大考，这个大考是没办法临阵磨枪的。各位的沟通让我深受启发，用户需要的不只是更好的产品，而是更懂他们的品牌，而小红书是非常重要的窗口，通过产品到人群到内容的精准匹配，帮品牌找到真正的用户。
我还是觉得品牌营销和产品推广要基于人的视角出发，用户消费者是我们永恒的基石，用户怎么想，消费者怎么看，是我们品牌和产品能够长久不衰的关键点。所以从人出发，研究人的洞察，研究人的需求，匹配对应的内容，找到对于这群人产品的买点是什么，是我们能够长久支撑的关键。
是的，联合利华和小红书已经紧密合作很多年了，我们不仅仅把小红书当作流量入口，更是我们和用户共创共情的生态。
好的，其实今天的分享非常的有意义，也是干货满满，感谢二位嘉宾带来的深度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思考和经验分享能为你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也欢迎留言转发，这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希望你订阅我们，锁定下一期的 Red Wave 当红进化的分享，我们不见不散。